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问你，你紧紧抓住不能放手的是什么？你所想到的是哪些人事物呢？是否有你非常宝贝的儿女，或者是你拥有的一些财物，或是名利地位？这些是要我们放手很困难的，但是反过来说，是否我们也被这一些紧紧地抓住我们的心，以至于不能得释放呢？其实人看重的是什么，往往我们就很容易受它的影响和捆绑哦。如果我们紧紧抓在手中不放的，并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当然呢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快快的放手。但是有些事情我们以为那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也不愿意放手，那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成长而言也是有所阻碍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把神看为是最重要的，而是把神所给我们的看为比他更重要，那么我们毕竟呢是会被愁苦所困的。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其实人生要放手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相信在神的手中比在我们的手中更稳妥。因此让我们学习放手吧，放手会更加稳妥。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在神手中，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1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24章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撒母耳记下第24章14节，其中说道：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在神手中，惧怕和焦虑常常临到上帝的儿女。一个人越是想到他所遇到的困难，越是焦急，良心有亏也令人焦急，有罪而未得赦免也叫人神经紧张、挂虑、烦恼，给人带来惧怕和痛苦。但是我们可以除去一切的忧虑。大卫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一个人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则一切忧虑必然消失。在主里面有赦罪的恩典，一切痛苦的人可以从他得着完全的平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在主的手中，怎能忧虑呢？他的手强而有力， 他的手蛮有恩慈，他的心蛮有了解和宽恕。因此，让我们落在主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使我不落在虚晃、骄傲、自以为意、混乱、忧虑之中，我愿落在你的手中，求你管教我、塑造我，因你有丰盛的怜悯。愿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在你手中》。啦啦啦，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 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救恩是好消息吗？基督徒是这么说的，可是很多基督徒口中所传的福音以及他们的信仰生活，却往往给人感觉救恩不过如此。好消息究竟在哪里呢？我们要继续看这一本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蔡颂辉牧师所写的《给人生引引路》这本书，一系列共有三本，第一本是《给人生引引路》，第二本是《给灵命把把脉》，第三本是《给侍奉充充电》。第一本《给人生引引路》当然呢是特别为了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所写的，而这三本书呢在当中都有作者蔡颂辉牧师他亲手所绘制的很有趣很幽默的这一些插图哦，虽然在节目中呢没办法呈现给你，但是我相信光是透过他的文字也可以获益匪浅啊。而这本《给人生引引路》总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正视人生的实况，作者带我们看人生怎么了，神真的存在吗，都是犯罪惹的祸，还有罪有什么大不了的，以及我们都需要外来的援助。在第二个部分看到的是神情深意浓的爱，耶稣为何而来，十字架上的爱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个部分当中，作者要提到你所需要的就是信心，还要进到第三个部分，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生命会有六个特征，有新本性，恢复圣洁之美，有新身份，是天父的宝贝儿女，有新生命，无罪一身轻，还有新视角，宇宙观的重整，另外是新归属，成为珍贵产业，还有新确据，圣灵的印记。我们今天会首先看到前面两个部分呢，一起来看这一本《给人生引引路》。约翰福音第四章46-53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我们如何能让耶稣所成就的救恩落实在我们身上呢？答案是信心。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1:12说道，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而信心又是什么呢？耶稣医好大臣之子的事迹显示几种不同的信心。第一是眼见的信心，就是不见不信。 这种信心有两种常见的出发点。第一是出于好奇，就好像加利利人因为见过耶稣的神迹而热烈欢迎他一样，但这种信心不是耶稣要的。第二是出于需要，正如故事中的大臣因为儿子病重来找耶稣一样。无论出于好奇心或因为有需要而产生的信心，往往是人寻求信仰的起点，本是无可厚非。没有多少人是因为听了基督教的哲理后信主的，基督教也不是一套理论，而是一个能够实际满足人生命需要的真理。人生需要依靠，但依靠也必须找个可靠的。在人生的风暴中，很多人出于自尊心选择依靠自己，有些人选择依靠另一个人，又人选择依靠物质。可是人是有限的，别人也是有限的，物质更是比人低等的东西，全部都不可能成为人的依靠。如果一个宗教信仰只是精神寄托，神实际上并不存在，那这精神寄托的信仰就比人和物质更加虚幻了。然而基督教所信的神曾经来到人间，用自己的生命和所做的事活生生证明他就是超越人之上的那一位，并且顾念人一切的需要，所以他绝对靠得住。如果你是因为好奇或因为有某种需要而寻求耶稣，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毕竟是一个开始的信心，能带给你的好处也只是很表层的。前来祈求耶稣医治儿子的大臣，他的信心虽然是因为有需要才来找耶稣，但对于耶稣的吩咐，他却是听了就信。这种信心非常可贵，因为耶稣并没有照大臣所期待的做法。大臣请求耶稣亲自去医治他儿子，但是耶稣只说了一句话。耶稣的做法也不符合自己一贯的作风，他通常会选择亲自为病人按手医治，只有一次例外，请参阅马太福音第八章五到十三节以及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而且那件事情还是发生在这件事之后。尽管如此，大臣仍然听了就信，启程回家去了。这种较成熟的信心，就是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遵照圣经的吩咐来过，使信仰的好处从表面进入较深的层面，才能真正改变生活。这样的信心需要冒险，正如故事中的大臣，他没机会试验耶稣的话是否可信，万一回到家才发现儿子的病没医好怎么办呢？那可是来回40里的路程哦。我们缺乏这样的信心，因为头脑总有太多万一，让许多还没发生的事情或假想的难题来困扰自己，而忘了信靠神，结果是庸人自扰。堕落的人类按照自己的标准、良心、观念来过生活，但世界的次序是那位创造宇宙和掌管万有的神所定的。我们需要按照他所定的规律来生活，才能走在正轨上。基督教的信仰是生活每一个层面的指导和规范。然而，若你以为信耶稣只是让你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或只是教导你成为一个好人，那你对基督教仍存在极深的误解。一些对基督教有好感的人会说，基督教倡导的就是博爱。这种评价虽然悦耳，却不是福音的核心信息，它只是表层，或者是上一段所说的听了就去行的信心罢了，不能带来新生命。请注意这个故事的发展，起初耶稣责备大臣不信，后来大臣听而相信耶稣的吩咐，直到回家见证了耶稣的大能，自己和全家才真正信了。这显示先前的信还没有成熟，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这句话的信到底指什么呢？信心成熟的特征之一是曾见证过主的恩典。有人可能像大臣一样亲眼看见，也可能像大臣的儿子，虽不曾看见主，却获得他的医治，还可能像大臣的家人和仆人，未见过耶稣，也不是亲身经历，只是从别人身上看见或听见就信了。根据约翰福音作者的观念，信是指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赐的救主。这种信不只是认知上的同意，而是指整个人对神在基督里的启示的回应，接受耶稣以及他所成就的救恩，并且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信仰的成长是不断地脱离以自我为中心，并且不断地变得越来越以神为中心。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道，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耶稣的救赎首先带给我们的福气是圣洁的生命。圣洁或许给你的第一个联想就是古板、呆滞、沉闷、死寂。事实上，圣洁超乎想象。我们的生命之所以不美丽，就是因为少了圣洁。人的根本问题既然是罪，耶稣使我们成为圣洁，就表示彻底解决了罪的问题。人世间所有问题，追根究底都是因为现有的世界已不是原来的面貌，人原有的圣洁形象也被玷污了。堕落后的人不再渴望圣洁，并不代表我们实际上不需要圣洁，只是因为人的渴望也在堕落中走了样，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在灵魂深处，人对圣洁的渴慕仍然不断发出呼唤，岂不是吗？试想想，当我们在与自己的自卑、嫉妒、欲望、怒气、恶习搏斗的时候，岂不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当我们和家人、朋友、同事产生矛盾的时候，岂不渴望能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当我们听到环境和气候逐渐恶化，国际间冲突升温的时候，岂不期待一个更和平的世界？这些问题既源自于罪，表示我们的渴望唯独借着恢复圣洁才能获得满足。人类尝试用教育、沟通、法律、科技等途径来找回幸福，却徒劳无功。为什么呢？因为根本的问题罪没有得到解决。人的原样既为圣洁，意味着只有当人回归圣洁，而不是在扭曲的状态中才有幸福。只是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回归圣洁，唯独靠神透过耶稣所施予的白白恩典。为什么我信了耶稣，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圣洁了呢？这是基督徒常见的困惑。圣经所说的圣洁是在神面前成为圣洁。一个对神有正确认识的人会明白，要被神看为圣洁远比被人看为圣洁更难，因为神具有完美的标准，而且他判断人不凭外表，而是鉴察内心。因此，圣经所谓的圣洁绝不是毫无道德缺陷的人，而是人被神拣选之后的结果。这是一种地位上的圣洁，神看我们为圣洁的人。我们虽然有罪，可是无论我们过去、现在或未来的罪，都已经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洗净。无论我们是否感觉到圣洁，这就是事实。人的一切行为都不会再影响他在神面前圣洁的地位。然而，这并不表示基督徒得到了犯罪特权，可以随便犯罪。 我们虽不能用良好的道德操守赢得圣洁的地位，但我们既然有了圣洁的地位，就必然会产生良好的道德操守。先成为善者，才能拥有真正的善行。除非我们先得到神赐给我们的圣洁本性，否则根本不能迈向真正的圣洁。换句话说，一个真正从神得到圣洁地位和本性的人，一定会活出良好的品德，虽然他不可能没有缺陷，在今生也不可能完美，但他会不断在圣洁上长进，直到离世或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由蔡颂辉牧师所写的《给人生引引路》。下面来听这首《这一条路》。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
有三种。第一种是不见不信的信心，第二种是听了就信的信心，第三种是未见而信的信心。愿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走的这一条路，舍己却更加宽阔。